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的13章，神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带领他们一路向南，似乎要穿越旷野，再渡过红海。但是就在以色列人快来到红海边之前，神让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战术动作。经上写道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转回过来，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之间安营，你们要在巴利洗分前对着巴利洗分靠近海边的地方安营。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神具体是让以色列人在哪里安营了，这些地名也都无从考证，说到底那是太过久远的事情了。那时候还是我国的商朝初年，我们对商朝的事情又知道多少呢？不过从字面的意思分析，这扎营的地方在军事上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比哈西路在埃及文中指的是两山之间，或者山谷出入口的意思。密夺是塔，经常指军事要塞。巴利是迦南人信的偶像，巴利洗分应该是红海对岸的一个地名，所以神让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很可能两边是高山，背面是军事要塞，前面是茫茫的大海。在古代军事上，这是毫无疑问的死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带你进入他的应许的路上，可能会把你带进世界眼中的死地。所以大卫说，我们穿过死荫的幽谷也不用害怕，因为世界眼中的死地其实正是神要彰显最大的神迹的地方。你的仇敌可能以为你已经没有出路了，但是神会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，神会在山海包围之中，在敌人的要塞之前为你摆设宴席。你说，我可不是大卫，我还是会恐惧。神知道你会恐惧，神知道你会担心，所以神会安慰你的心，他会在迷雾之中给你点亮一盏灯，告诉你这一切都会过去，你要做的就是聆听他的声音。还记得吗？我们上次讲过，神之前一直用云柱和火柱带领以色列人，神不需要预先告诉以色列人要去哪里，云柱和火柱到哪里，以色列人就跟到哪里。但是这一次神预先告诉了摩西他的计划，而且他还告诉摩西他为什么要带他们去那里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改变方向，在比哈西路附近的海边扎营，法老必定以为你们走迷了路，被困在旷野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使他派兵追赶你们，我要在法老和埃及军兵身上得到荣耀，好叫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说，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看起来很不安全的地方，你们要在那里等着敌人的追击。敌人看起来会很强大，你们看起来会完全无助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会与你同在，在一切都结束之后，你会看到我的荣耀彰显在你的身上，你会变成我伟大的见证，几千年后人们仍然会纪念你在这一天所做的见证。我在这一天所行的神迹不但会保护你，还会保护你的子子孙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神把我们放进看上去危险的处境，是为了给你更长久的安全。当摩西举起手杖分开红海的时候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神的作为让以色列人一劳永逸，从这一天算起，埃及人有将近3500年再也没有攻打过以色列，一直要到1948年埃及军队才又一次出现在以色列的边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今天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无论你的敌人看起来有多么的强大，不要担心，倾听神的声音。也许神今天带你来听这篇讲道，就是要告诉你，神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你的问题， 神要彻底翻转你的生命。2020年，我们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患难。当时魔鬼用恐惧和悔恨来攻击我们，我不止一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就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，一对牧师夫妇为我们做了预言，他们告诉我们会像约瑟一样，要远行一段时间，要流离一段时间。但是他们也告诉我们，不要担心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在照看我们，就像照看约瑟一样，会让我们手上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流离之后，你们会重新回来。今天想要杀死你们的埃及人，到时候你们再也看不见了，他们再也没有办法来伤害你们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，我们眼看着一步步正在成为神迹的见证。如果神能在绝境中为我们翻转，神也一定会为你翻转。神迹不是不会发生，而是会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地点发生。它也许会让你在看起来危险的处境中暂时扎营，但是它已经为你的敌人准备了覆灭的洪水。那些压迫你的埃及人，你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经上记着，有人向埃及王报信，说以色列百姓逃走了。法老和他的臣仆便改变主意说，我们怎么可以让以色列人就这样离开我们，不再服侍我们了呢？法老便吩咐人预备战车，他亲自领军，率领埃及所有的战车，包括600辆最精锐的战车，每辆车上都有战车长。现代人不明白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威胁。有人说，以色列有几百万人，怎么法老的600辆战车就把他们吓成这样了？要知道，古时候是以战车数来统计军队规模的，就如同今天我们以团营为单位一样。我国的春秋时代有一种说法叫千乘之国，当时最大的诸侯可以拥有1000乘战车所统帅的军队。春秋五霸的第一位是齐桓公，他称霸的时候只有800乘战车。第二位是晋文公，他举秦国之兵与楚庄王在城濮陆战，当时晋文公只有700乘战车。摩西比齐桓公早了1000年，那时候战车在军队中的比例更小，所以法老拣选全国最精锐的600乘大军去追击以色列人，这绝对是一支很可怕的军队。那个时代没有民主制度，没有法律体系，没有诉讼程序，法老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。以色列人没有任何政治保护，没有任何社会和经济地位，甚至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他们出声。当时他们身陷绝地，远处一支可以扫平一切的大军向他们滚滚而来，可最后他们却可以从容地离开。你可能都能听到马蹄敲击地面发出的隆隆声，你的过去似乎就要从你身上碾压而过，压碎你的未来。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感受。经上说，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神，也是那个让法老心刚硬去追击他们的神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所有的马匹、战车和他的马兵与步兵就在海边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喜芬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他们。让我们先跳过几节经文。当时的以色列人惊慌失措，向耶和华哀求，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。神说，摩西，不要哀求，你只管让以色列百姓继续向前走。可是我好害怕呀，继续向前走，但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继续向前走，但是我感觉好危险呢，继续向前走，但是我觉得自己很脆弱，继续向前走。可是，如果你生命中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你迎面压下来，你怎么能继续向前走呢？如果神爱我，他怎么能把我放到这样一个处境中呢？ 他知道我只是一个人，他知道我不过是尘土，但他还是说继续向前走，看着你身边的人说，你要继续向前走。我知道你的处境不是很理想，我知道你生活的条件不符合你的预期，我知道你前进的道路上有风险有危险，我知道你对事情的结果没有把握，你有的只是神对你生命的旨意，而神的旨意是继续向前走。远远地听到埃及军队的隆隆声响，以色列人开始抱怨，他们质问摩西说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？你要带我们死在这里？难道我们当时没跟你说不要管我们吗？我听过很多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说，以色列人太喜欢抱怨了，但是你能想象一手领着一个3岁的孩子，一手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，在旷野中逃亡的母亲那时候的心情吗？所以你在窘迫之中的呼求可能是别人眼中的抱怨，但是他们不理解，撒旦是在用他全部的力量，最好的军队来逼迫你。你陷入困境不是因为你的软弱，不是因为你的过犯，你陷入困境是因为魔鬼铁了心要消灭你，你呼吸的空气中都充满恐惧的气息，你挣扎着向前的同时受到了仇敌的攻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人正受到攻击，有人听到是为了得到祝福，有人听到是为了财务兴盛，有人听到是因为神的呼召，但也有一些人听到是因为仇敌在追赶他，他的内心在呼求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日用的饮食，赦免我的过犯，带我远离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对大部分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是要去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跟随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，做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。摩西离开埃及已经40年了，他并不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，现在他把他们带到了可怕的处境。如果你没有在可怕的处境中生活过，你就没有真正生活过。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可怕的处境，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潜能。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可怕的处境，你不知道神有什么能力。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可怕的处境，你不知道信心是什么。教会对你来说也许只是聚会的地方，只是讲宗教理论的地方，可一旦你经历了可怕的处境，你会觉得这一切突然都大不一样。恐惧和信心经常在一起炼化。我们不能说以色列人没有信心，以色列人有足够的信心离开埃及。和合本圣经说，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。跟随圣灵的感动，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那就是信心。信心带着他们在旷野中跟着云柱和火柱行走，直到恐惧突然降临。奥巴马在他的自传《希望的勇气》中写道，信心的存在不是怀疑的消失，信心和怀疑可以并存。我相信你，但是我很担心，我信靠你，但是我很紧张，我知道结局一定很好，但我还是在半夜从睡梦中惊醒。这篇讲道是给真实的基督徒讲的，不管你读了多少经文，不管你听了多少讲道，总有一些时候你的心会砰砰地跳，看起来像是你胸口的衣服在跳芭蕾。我们喜欢把人分成信的人和不信的人，但事实是即使信的人也会怀疑，信的人也会恐惧。虽然我们不需要恐惧，也许我们不应该恐惧，但如果有什么东西100多年来一直压迫着你，你以为你终于摆脱它了，但突然那隆隆的战车声又在身后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你很难保持很酷的样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要对你的恐惧说话，我想要对你的焦虑说话，我想要对那些在你关掉讲道之后对你说话的声音说话，我想对让你半夜惊醒的事情说话，我想对你不愿意说给别人听的故事说话，因为那话题 太私密，太恐怖，太危险，你都不愿意提起。但是他在你身后追赶你。恐惧虽然只是一种情绪，但是它会伤害你的身体，它会伤害你的免疫系统，影响你的消化系统，破坏你的血液循环系统。医生有时候可以检查出这些，检查出你的身体正在被它无法检查到的东西伤害。但恐惧不只伤害你的身体，它还伤害你的心灵。医学上把这叫做杏仁核劫持，它劫持你感受到的一切，给他们不一样的解释。在恐惧的时候，你的判断力会出问题，你会把一切都负面的去解释。我们有个词叫做疑神疑鬼，这样的人会易怒，不讲道理。恐惧和焦虑对生活的影响非常大，就像有一个装满水的气球在你的头顶上，你不知道水手上有根针会突然扎破它。时间长了，你会抑郁，会妄想，会得强迫症。在我看来，恐惧和焦虑可能是毁掉家庭、毁掉事业的最大的原因，是魔鬼最喜欢使用的武器。隆隆的战车声本身不能伤害任何人，但是它会激起以色列人对100多年奴隶生活的回忆，它会让以色列人想到可能会发生的，或者曾经发生过的，让他们觉得这些事情正在发生。突然之间，他们会产生过度的反应。那些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经历的人没有办法理解，但这战车声对他们来说像是炸药的引信，引爆了他们心中的恐惧。这引信不一定非要是隆隆的战车声，可以是一次心碎，一次失望，一次失业，一次失去的机会，让人没办法理性的对待，让人感觉一辈子似乎都交代在这儿了。你已经崩溃了，但其实法老连看都还没看见你，你只是听到了战车的声音。但你的生活、你的平安、你的喜乐、你的杏仁核都被这声音劫持了，你失去了在这一刻开开心心过日子的机会。耶稣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要做的就是用未来的威胁和曾经的不安来偷窃你现在的平安。隆隆的战车声并没有对以色列人造成实质性的影响，但他让他们想起过去的压迫，让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被法老惩罚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开始诅咒他们现在的平安，希望回到他们过去的不安。他们说，摩西，你干嘛要把我们带出埃及？你干嘛要把我们带出不久前我们欢天喜地离开的地方？因为如果你不小心，恐惧会把你憋在小水池里，让你进入不了大海。哦，圣灵啊，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，但是神在为你预备你可以遨游的海洋，神准备让你走进一个更高的维度。跟你身边的人说，不要被憋住，因为恐惧会让你瘫痪，恐惧会关掉你的引擎，恐惧会让你逃离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想要来帮助你前进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开始生摩西的气，因为在恐惧中你很难判断谁在帮你，谁在伤害你。恐惧会让你裹足不前，对拒绝的恐惧，对失望的恐惧，害怕失败会让你不敢尝试，害怕摔下来会让你不敢攀登，害怕斗不过会让你不敢抗争。假如我不爬高就不会摔下来，假如我不前进就不用退回来，假如我还是奴隶就不用面对战车，让我回去吧。结果只是战车的声音就差点取消了神给他们设计的一切美好的计划。尽管如此，尽管恐惧笼罩着以色列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要通过这一切明亮耀目地彰显在这世界上。请跟我一起说，神的荣耀就要彰显。无论你的恐惧是什么，无论你的焦虑是什么，无论你的法老是什么，无论让你晚上睡不着的是什么，神的荣耀要通过它绚烂夺目地彰显在这世界上。大家一起再说一遍，神的荣耀要在我生命中彰显。哈利路亚，给我们的神一个大大的赞美。 因为赞美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焦点，改变我们的情绪，打破恐惧带来的一切负面的影响。焦虑、恐惧、情绪，假如你赞美神，这一切都会立刻散去。我要赞美神，直到我的力量都恢复了。我要赞美神，直到我的方向感都恢复了。我要赞美神，直到我的家庭都恢复了。我要赞美神，直到我的勇气都恢复了。我要赞美神，直到我的战斗力都恢复了。我要赞美神，直到我从地上爬起来了。我要赞美神，直到我站起来继续向前走。我要赞美他。跟我一起说，继续向前，继续向前，继续向前。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继续向前。如果你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了，继续向前。如果你担心可能要发生什么，继续向前。如果仇敌在威胁你的未来，继续向前。如果你的过去要追上你了，继续向前。圣灵啊，我感觉你在对我说话，我感觉你在通过我说话。经文告诉我们，摩西在跟神说话，有时候除了神没有别人可以跟你说话。摩西不能跟法老说话，法老在追他。摩西不能跟以色列子民说话，因为以色列人在生他的气。有时候恐惧和焦虑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人可以说话。所以摩西跟神说话，最好的祷告发生在最差的境况之中。我知道你很内向，你不爱说话，你也没什么口才，所以你不怎么祷告。但是当法老就要追上来的时候，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变成一个灵恩派，你会突然可以用方言祷告。刷啦啦啦啦啦，他嘎一他吧哒哒哒哒哒。摩西冲着神说，我可没有报名参加这次活动，是你非要我带领以色列人的，是你带我到这里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对神说过，我可没有报名参加，我没有跟你要过现在发生在我生活中的这些破事儿。你没有跟我说过我会离婚，我没有报名参加这个。你没有跟我说过老公会出轨，我没有报名参加这个。你没有跟我说过经济会差成这样，我的生意这么长时间不能开门。在你发现你处在一个自己没有报名参加的过程中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知道我跟随神这么久发现什么了吗？神不会什么都告诉你，他只是告诉你去跟法老说让我的子民走，他没说法老会带兵来杀你。这些信息对我当时做决定真的很有用。我不知道后面法老会带600乘来追杀我，我可没有报名参加这次活动。摩西抬头问神，你让我现在怎么办？你让我去解放以色列人，但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我。我的孩子不喜欢我，我爸爸妈妈不喜欢我，那些应该是跟我一个团队的人不喜欢我。我以为他们想让我带他们回家，结果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我。如果你想帮助的人不认可你怎么办？我不在乎跟魔鬼斗，但我没有想到还得跟人斗。摩西向神呼求，但是神做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，神什么都没有做。牧师们不讲这些，牧师们喜欢讲你一祷告神就回应。其实我一祷告神就回应的时候，我不需要牧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我需要牧师告诉我，当我向神祷告神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。我想听这样的讲道。当我求神给我钱的时候没有果效，我该怎么办？当我求神治愈我孩子的近视的时候，他被测出来有400度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事情不是按照我想的方向发展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。神对摩西说，叫以色列人继续向前走。神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神的大能要在你继续向前的道路上才会释放出来。如果你不继续向前走，你就看不到红海分开。仇敌想要把你吓倒，让你瘫痪，但是神说，不要管你周围发生了什么，不要管你听到的战车的声音， 继续向前走。所以神告诉摩西，带着以色列人继续向前走。而今天神告诉我，要带着你们继续向前走。神说，我知道你害怕，但是继续向前走。我知道仇敌在勾起你的记忆，但是继续向前走。我知道你对结果没有把握，但是继续向前走。我是神，我知道你需要什么，我知道你会遇到什么，我知道怎么让我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。我的工作是做主宰一切的神，而你的工作是继续向前走。我也曾经恐惧过，敌人以为我过不了多少天了，敌人以为我瘫痪了，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但是我继续向前走。因为如果你不继续向前走，你就没办法走到人的前面。所以即使我穷困潦倒，我也继续向前走。即使我山穷水尽，我也继续向前走。一切看起来很糟的时候，我继续向前走；一切看起来很好的时候，我还是继续向前走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我继续向前走的时候，就像牧师夫妇当年预言的一样，我所做的一切就都顺利。现在，我看到旷野已在身后，红海就在眼前，敌人就要被淹没了，神的荣耀就要大大的彰显了。我们经常给大家讲神分开红海，但是你必须先到达红海才能分开红海，而你的敌人根本就不想你走到红海。神只是让摩西继续向前走，神根本不需要再做任何其他的事，他只需要让摩西认识到他自己手中一直把握着的能力。我不知道我是在跟谁说话，但是神早已经给你装备了你今天所需要的一切能力，他的恩典足够你用。我知道你可能很痛苦，但是他的恩典足够你用。我知道你可能哭泣到深夜，但是他的恩典足够你用。他已经把足够的能力放到了你的手里。如果你使用神已经赐给你的能力，那些聚集攻击你的都要在你面前扑倒，那些攻击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。事实上，神把你放进这个处境中，就是要让你自己看到你已经拥有的能力。神说，我刚硬了他的心，好让你看到你已经拥有的能力。我让他来追你，好让你看到你已经拥有的能力。如果你的生活舒舒服服，一帆风顺，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我在你里面放了什么。你永远不知道耶稣把你派到这个世界上，要让你做他什么样伟大的见证。我知道当你恐惧的时候，你脑子里的每一个声音可能都在告诉你，让你回到当初你一直想要离开的地方。但假如你用我给你的能力，你会发现它远比你想象的强大。你以为我给你的这个手杖就是让你累的时候拄着的吗？我在平凡之中蕴藏神奇，当你使用它的时候，你的敌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覆灭的。对你身边的人说，神给了我能力。如果你要炫耀你的战车，至少让我伸出我的手杖。神给了我能力，我会比所有的追兵活得更好更长久。哈利路亚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，你不是在独自面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继续向前走，不要被敌人吓倒。不管追你的是什么，神都有神迹对付他。那神迹其实已经在你的手里了，当你走到合适的地方，就会激发出强大的能力，让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生命里。在光华夺目之中，你会进入神应许的生命，充满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